启示录十七、十八章。在第十七章中，我们要讲到神对那个假宗教的审判。这假宗教用欺骗的方法，使得许多的灵魂下落到地狱。耶稣警告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现在假宗教来了，它会使许多人的灵魂失落，他将要被审判。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这些事。巴比伦在圣经中是一个代表，它代表困惑、混乱。记得古时在巴比伦城中，人类决定要反抗神，计划造一个能与全宇宙通讯的高塔。那时候的人类不是我们想象的原始及无知，他们有极大的通讯能力，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进步，因为我们能找到迹象，他们可能已发展了能与外星人通讯的方法。其中有一个通讯中心是在英国的 Stonehenge， 它的建造与黄历相合，在整个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他们小型的 Stonehenge。他们坐在那建筑物的中间做通灵之用，他们的排列与 Stonehenge 对环历的排列相同。说到那些在西石上的大石头，我们都有玩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你不曾玩过矿石收音机吗？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种东西，只要动一动便能转到不同的电台，有过听到不同声音的兴奋。我们知道在吸石或晶体上加压力能产生通讯的能力，想想那些大石放在吸石上所产生的力量。有人说造金字塔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讯，他们的排列也是按照环历排列的。在巴比伦，他们要建造一个高塔与宇宙通讯，他们在科学上已进步到了有这种能力。神说，你看这些人想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他们，他们会做出他们不该管的事。所以神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这巴比伦变成了巴比的同义字。巴比的意思是胡言乱语，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我们说一个人在巴比，意思是说他在说些别人不懂的话。所以巴比伦变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发声的代名词。神在顷刻之间变乱了语言，他们不能再彼此通话了，因此他们离开了语言不同的团体，自然而然的语言相同的人集合在一起，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我们知道语言是组成团体的基本，但是有许多语言至少他们在声音上毫无相似之处，而有许多语言他们彼此延伸，就像诺曼语系中有不同的语言一样。神在巴比伦使人混乱，所以巴比伦在属灵上讲是代表混乱的状况。以宗教上来说，这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人想接管所有的宗教，建立一个自己的宗教。我沿袭它，使我变成一个真驴，然后因为我比你更虔诚，我比你接触神更多，所以我又更高一层，我变成了祭司，帮助你去接近神。事实上不是如此，说实话，我不比你更正直，我也没有一样神给我而不给你的东西。神对我们一视同仁，他不会看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正直、更圣洁，他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看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在基督中称了义，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没有阶级的分别。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是一体的，他是在神与人间唯一的中保。神可以设立一个完全的条规，但你只需要有人去混乱这些条规，这些条规便没有用了。神在教会中设立了一个完美的规律，但不到20年，这规律便被人给搅混了。虽然耶稣特别指出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仍然开始争权夺势，想要统治人。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他责备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建立了祭司制度，使祭司高于一般人，使尼格拉统治一般信徒。耶稣说，我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为了废止这些事情而死的。他的死开了大门，让所有的人能够经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自动地来到神前。由于人们带来了混乱，经过经年累月的发展，使得那组织变得又大又有势力，开始统治国家与君王。但是神将要特别审判他，这审判是在这启示录第17章里面，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我们在天使降天灾的时候才看过这7个天使。其中有一位来到约翰的面前，你记得在第5个碗倒下时，那兽的宝座、兽的国度都黑暗了。在16章19节中，第7个天灾中，神想起了巴比伦，审判了他。所以无疑的，这第7个天使担任了审判巴比伦的责任，是他告诉但以理有关那人所造的宗教被毁灭的事情。这宗教使人灵魂失落。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假宗教，他代理人信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好行为，用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来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以灵异解释，圣经上所说的奸淫是敬拜别的神，所以神对以色列国说，他们敬拜巴利、马门及摩洛等是犯了奸淫罪。他们在卖淫，所以虚伪的崇拜或崇拜别的神是在林里卖淫。所以这大淫妇带着那么多的人进入一个虚伪的希望中，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话在林里真正的敬拜神。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朱红色的兽当然是指敌基督的。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就是那兽的样子，在启示录第12、13章内也是这样描述的。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神对他的看法。神秘啊，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给教会许多古巴比伦宗教仪式，这些仪式都是被神咒诅的。时间不允许我们讲到现在许多教会中传留下来的古巴比伦的仪式，我只提一件事。在巴比伦时，他们敬拜林禄，又叫塔摩斯及他的母亲吉摩拉姆，吉摩拉姆又叫阿斯塔特，他们是母子，据说母亲是童女，她是童女所生，她是一个反对神的猎人，被称为神前的大力猎人。在希伯来文中，她被称为反对神的大力猎人，许多人都敬拜他。故事说，他在打猎时被野猪刺死，他的尸体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复活了。所以人们开始用鸡蛋涂色及敬拜兔子来庆祝他的复活。当然，崇拜兔子的理由是兔子繁殖得很快，他们称这个大庆祝 Ashtar。由这里我们得到了 Easter 这个名字。有趣的是，我们也接受了这鸡蛋涂色的习惯。据说他是12月25日生的，他们将常青树抬到家中，用金色银色的装饰品去布置它，庆祝他的生日。他们认为常青树是代表生命，跟着他们的庆祝带来了一大堆的集会、送礼、醉酒等等。现在我们教会中已无法知道这事与我们有关，这都是起源于古巴比伦。记得 Mandona 及他的小孩的事吧，据说在他们上面有官轮等等，这些艺术品在耶稣降生前1000年前便有了，就像他们敬拜吉摩拉姆及他母子一样。所以说，神秘的巴比伦，卖淫的母亲。神说，那人就是那个坐在兽上的妇人。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7头10脚兽的奥秘告诉你。神说，我解释给你听，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7头就是女人所坐的7座山。活在罗马73的城市，又是7位王、5个皇帝已统治过罗马帝国，5位已经倾倒了。在约翰写启示录时，5位王已死了，1位还在，1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8位，他也和那7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所以根据这个，这兽应该是在约翰写这启示录之前的5个罗马皇帝中的一个。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这兽已经死了，他在地狱中，他要由地狱中出来，世界会对这一个一度存在、死了、现在又活了的人感到惊奇。在这7个主要的罗马皇帝中，最接近这描述的，除了尼罗王之外，就没有别人了。尼罗王的希伯来名字在数字上加起来是666。早期的教会称尼罗王为兽，这是一个很流行的叫法，因为他压迫教会，压迫得非常厉害。 很显然的，他附上了魔鬼的灵，他所做的事，只有那些被撒旦引到邪路的人才会做得出来。他对基督徒所做的残酷事情，只有那些被恶魔变得丧心病狂的人才做得出来。他在这时已死了，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就是说，他们虽不是正式的国王，但是他们有国王那样的权力。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心愿，这心愿便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与他作战，设法消灭他。所以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敌基督，使他变成了要阻止神来统治世界的领袖。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正如约翰在写这本书时说的一样，那敌耶稣者的灵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敌基督的灵现在已在我们的世界上活动，已经有许多有权力的人一心想毁灭神。试读那人文主义的宣言，许多主要的立法委员及领导人物都信仰人文主义，遵守他们的宣言。许多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影响的人，像罗曼·利尔，利用他们的才华能力，一心想去除人心中神的观念。他们要毁灭神，所以他们计划将所有相信神的人归成一种怪异可笑的一类人。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尽力地嘲笑那些坚持信仰、忠实相信的人，设法使他们看起来是一个笨人，一个不肯改变、装模作样的傻瓜。他们借着极端分子的名字去毁灭这些人。在人文主义的宣言中，他们致力根绝有超自然或有神的论调。他们的目的是除去神的观念，他们以为那是过去古老无知人的想法。他们设法毁灭神的目的是使人有自由，可以活在肉体中做任何事情而不被自责，使良心感到不安。他们要除去一切由圣经延伸出来的道德基础，要人将圣经中所禁止的如奸淫之类的事全部由心中除去，使你做这种事而不感到困扰自责。他们要你相信那些事情都是圣经上所说的，而圣经中所提的神是迷信，所以你们可以做这些事而不自责。在他们的人文宣言中，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你们可以去阅读他们的宣言，看到他们针针相对毁灭神的计划。所以敌基督的灵早已在工作了，许多有权势的领袖都抱有毁灭神的观念，他们做得很成功。在欧洲他们几乎已经做完，你现在到欧洲去是到了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你能觉得那是一个教会被提以后的世界。你看到人民眼中流露出来的失意及绝望，当然你也看到其他在这种社会下所产生的结果。你看到在橱窗中的穷女孩对走过的男人招手，那是女性气质的堕落。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窗口，将他们像模特儿、像商品一样的陈列在那里，引诱走过的男人进去。这些事情便是由那些心中无神的人所做的。耶稣降世，将妇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美丽、 被尊敬有荣耀的地位，而他们又将妇女带回到2000年以前耶稣降世以前的堕落地位。你看到那些裸体照片、色情杂志及吸引肉体情欲的东西，你看到人们被情欲征服，酩酊大醉，没有希望的心态。你知道那敌基督的灵已成功地将神的观念从人的心中除去了，他们已延伸到美国，在极力的工作中，他们已提案要求法院准许他们发行那些在女性刊物中的淫秽刊物，放在小孩都可以取到的街头或杂货行中。他们已将神赶出了教室，最高法院判决在路易斯安那州教室中悬挂十诫是不合法的。可笑的是，在自己最高法院的墙上却写着十诫。他们已判决小孩在公立学校唱圣诞歌曲是不合法的。感谢神，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勇敢的基督徒老师，他们是世上的盐，他们在公立学校中仍然像灯在黑暗中发出荣耀的亮光。我要为你们这些在公立学校教育系统中工作的人感谢神，你们担当了破碎社会的责任，承受了心中混乱小孩的忧郁，你们让他们看到亮光，在任何情况下你们愿意发出真正神的亮光。谢谢你们这些基督徒老师们，你们是世上的光，愿你们继续发光下去，一直到他们将你赶走。所以这十个王将权力给了那兽，希望集合权力去毁灭神，在耶稣再来时与他作战，阻止他在地上统治世界，他们不要神统治他们。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我喜欢这经节，这不是一个大征战，也不是一件大事，他们与羔羊作战，他战胜了他们，事实上他只用他口中的言语便毁灭了他们。我不知道那言语是什么，大概他说，你们的时日已到吧，别这样，他们便被毁灭了。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神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子，如果你已经回答了他的呼召，他便将你放在他永恒的国度中。如果你忠实地跟随他，以你忠实地遵守他的命令，他允许在你世上受试探时保守你。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些国王将权柄给了敌基督的，他们利用宗教，现在他们回过头来反对这宗教了。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这真有趣，神是这样处理这假宗教的。他们照神的话去做窝里反，因为神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神的计划。你看，神许多次利用非常不正直的人来完成他的心愿，他能将他的心愿种在一个坏人心中，这就是哈巴谷不了解的地方。神启示哈巴谷要利用巴比伦去惩治他的子民，使他们被俘。哈巴谷说，主啊，这不公平，我知道我们不对，但他们比我们更坏，你难道要一个比我们更坏的国家来征服我们吗？ 神对哈巴谷说，我早已告诉你，你不会了解我要做的。所以神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他所要做的。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可能是七个天使中的一个，也可能是另外的天使，我们只知道一个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好像那时整个撒旦系统的中心是巴比伦，它是一个商业中心，全世界的银行、商业中枢都集中在这里。这是什么城市呢？它在哪里呢？我们都不知道。有些圣经学家相信，敌基督将选择古时的巴比伦作为首都，他将花大量的金钱以极快速的速度来重建此城。有迹象显示，那城会很快的被建立。他们将以极高工资、无穷的财力，吸引全世界的工人建立这伟大的城市，让它成为全世界的银行及贸易中心。在但以理书中，我们已知道，当敌基督建立他的国度时，祭公在他的国度下会兴隆。换句话说，他会开创一些大建筑之类的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所以人们能以极高的工资及薪水被雇用。他们在他的统治下会非常的兴隆。很可能在这里描述的巴比伦现在还不存在，要在敌基督的建立首都变成贸易中心时才开始建造。他们会运进各样的货物进城，那时经济会非常的繁荣。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我们在这里看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观念，这是神公平的审判。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变成世界最富有的世界贸易中心，在一天之内便被神毁灭了。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这好像是类似核子弹爆炸之类的事情，大量的辐射线使他们不敢接近那城，他们在每一种状况下都远远地站着，不敢接近它，真有点像辐射线围绕在城的四周。事实上，这城在一瞬间便被毁灭了，像核子弹爆炸放出大量的辐射线，国王都远远地站着不敢接近，哭泣悲叹，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全部的贸易都在这城中，以此为中心。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肴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国王站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山人站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所有的财富在一小时内被完全消除。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欢场。所有带进城的财富，所有在城中的财富，现在全都毁了。全世界在哭泣，国王、生意人、运贵重东西进城的中间商，看到这城的被毁灭，都在哭泣。在天上又是另一情景，天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那块大磨石可能是一块像讲台一样高的大岩石，中间有一个洞，大概是圆的。我曾经看到过如此大的磨石，它至少有1200或1500磅重。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故意毁灭一个小孩的信心，他最好在脖子上悬上磨石，扔在海里，这要比毁灭一个小孩的信心还好一点。有时我在想，那些要毁灭在教室中小孩信心的老师及人文主义信仰者的结局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当他们面对永恒的神前，我绝对不希望得到与他们一样的待遇。天使拿了这大磨石，约翰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可能神要将这城市重新被水淹没，这地方就像磨石投入海中，沉到海底，也可能是地球表面上大变动，海水淹没了这地，它再也不会被发现了，再也没有人记得它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我们看到了神如何处置了这贸易中心及假宗教。下星期我们要读完启示录19-22章，我们要离开这审判的场面，进入更有趣的事情。我们要讲到神为他的子民及儿女准备的新天地。天父，感谢你宣召了我们，又任命我们做你的门徒，结出果子。现在求你做我们的主人，让你的灵主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像你一样纯洁、正直、圣洁，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行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爱你，与你同行，在你的国度中得到的天父所赐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